那再往前看是什么？饶恕，六章十四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怎么突然讲起这东西来了？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句话里面这个金玉良言里面的金玉在哪里啊？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，第五章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的，你们要完全向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天父有没有所谓的不饶恕？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那他今天到底在说的是什么？那你要不要饶恕天父不饶恕的人？这样讲总公平了吧？有没有法律漏洞？有啊，咱们老中最会赚。有没有天父不饶恕的人？有，那我要不要饶恕他的？
天父饶恕。
就是啊。
其实饶恕是对自己，我常常认为饶恕是对自己。
怎么说？讲清楚一点。
我把这个恨放下，因为我如果不放下来的话，我心里面很难受。最难受的是我自己。但是他犯了那个错，不可饶恕的错，最后他自己应该罪有应得，还是受法律审判，还是受天父审判？那是他自然有人去审判。我饶恕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自己不要把这恨老放在我心。我是这么理解，我怎么饶恕他？他明明犯了那么不可饶恕的错，他应该审判，该坐牢，还是该干什么？还是天父饶不饶恕他？那不是我。
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讲究啦，比如说，恐怖分子在法国，他不是杀了一个神父吗？你要不要饶恕他？
我觉得他那就不叫过犯了。就过犯也好，
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东西？
恐怖分子，你只能说天父怜悯他们那种。
你会不会用饶恕这个字？法国巴黎这个事情一出来啊 ，Donald Trump 就上来，我饶恕他，那大家就开始笑你了。可是另外一个情况不一样，你记不记得上次在哪一个黑人教会啊？不是有一个白人进去一下，把他们里边的传道人啊什么都杀死了，然后那个黑人社区他们教会的人就集体起来说我们饶恕他，这个就对了。那区别在哪里？因为这里所说的饶恕人，是那个人得罪了你，他在你身上有了伤害，你不是一个不相干的人，我都上街去满街饶恕，这个是很直接的讲，你饶恕人的过犯，这个过犯是人家得罪你的事情，就像他前面讲的，你想起来，对对，这跟你有直接关系的，比如说通你得罪了你，那旁边的人说你要去饶恕，这个轮不到你讲话了。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饶恕，那这个时候就来了，天父怎么饶恕你，你怎么饶恕人？问题是他现在讲的是反过来，你怎么饶恕人，天父怎么饶恕你？这话到底怎么回事？因为他如果反过来讲，我就比较懂了。像他以后讲到这个什么恶仆啊，对不对？免了他很多银子啊，那出去抓住他的同伴呢、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难道到目前为止天父没有饶恕我们的过犯吗？
我就在这儿，
嗯哼，
这个过犯不是罪。
不一样，他得罪你的，对，他可能是罪，对，
不是犯那种法律意义上的罪，
他也有可能。
就你说那种恐怖分子，我认为那不可饶恕，那就那个不是叫过犯了，那个是叫犯罪。
因为你看看嘛，他自己的榜样，也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孝的，这个榜样是至极的榜样，所以你没办法再去分了。这是不是罪啊什么什么，只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提出来，因为明明我们都已经是天父的儿子了，前面已经讲了我们已经是得称为神的儿子了，他其实他在说什么？这个是讲到基督徒，你已经信了主了，你已经是主的门徒之后，主对你还有一个要求，虽然他没这样讲，其实这个话已经是这个意思了。你之所以能够跟着主上山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你已经得了天父一切的饶恕了。你既然得了天父一切的饶恕，你就应当把天父的饶恕传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对你有一个先行的要求，其实这个先行的要求仍然是这些人都是已经得到天父的饶恕，虽然当时还不是很清楚的。也就是说对基督徒来讲，哪怕人家杀了我，或者人家杀了我的女儿，你要怎么样？
我对这点实话说还是不
错。我知道，就是因为他特别，所以你才会发现说他这个话不一样。
如果这个社会对所有的 罪人都是叫饶恕他们，这个是
饶恕不是他不受法律的制裁，
对，那是两回事情。这个话是讲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前面已经说这每一段里面它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话，那个如果能够成为你的知识，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。我的知识就是说，无论是谁他杀了我也好，我已经先行饶恕了他，我对我的儿女也是这样的教育，我也是对他们这样的声明。如果你的父亲被人家杀了，你需要干什么？
不要记仇。
不是不要记仇，要饶恕。这是我们的要求，这是我们的，你可以说是教育，这是我们的知识。这个知识是因为天父已经饶恕了我，而且他这边还加了一句警告的话。他之所以这样警告，我认为他还有一个原因，就像你讲的，不容易，是这样。你记得，不但你现在应当饶恕，而且你还需要想，我如果不饶恕，还有一个可能性怎么样？天父也不饶恕我的过分。那是不是天父真的不饶恕你？你就先把这个话放在心里面，会有力量。哪怕你是不甘心做，因为害怕天父不饶恕你才做，你仍然怎么样啊？可以饶恕。这个饶恕当然跟社会秩序没有关系，这个饶恕不是拿到社会上去做的事情，而是基督徒心里的事情。这种东西你得把它存在心里啊，要不然你这个磐石到了最后，他讲的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因为我们遇见的是那个恶者，他完全知道我们心里的漏洞是什么。刘军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的事情？我看你在想什么事情。
那你说的是基督徒心里的什么事？
不是说不判刑，不是，那不是。
判刑还是要判刑。那前些时候晚上不是一个故事啊，报的人是就是一个妈妈儿子给两个小青年，是抢他东西还是干什么？反正 accidentally 就把他
弄死了。
弄死了就在追击这两个小青年就逃嘛，也害怕的要死，就逃到外州什么地方就躲的那种，没钱也没什么钱，就躲这里怕的要命。就这妈妈就说他饶恕他，因为他知道是这两个小青年，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急得要不晓得他们跑哪里去，他们呢也晓得法网恢恢逃不掉，他们已经准备安眠药准备好准备自杀了。
在哪里的事情？
跑不掉，我忘了，我这个现在记性不好。但是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结果他说了饶恕这句话呢，他在电台上还是什么，
他
就他
们两个就愿意
出来，这两个孩子回来自首，他说我饶恕了。
对。
结果就因为这两个孩子听见了这个，
他们就回来，
痛哭流涕就来了。
还是要说
法律上他
还是要判刑，
对，要坐牢。可是因为他的饶恕救了这两个孩子的命，这两个孩子要不然就自杀。因为他们已经逃到没处逃了，他们也没饭吃，也没什么，很害怕。
这是我们的。
他们也知道他们做错了，但他们无路可走。
这是我们的本分，等于他这样讲。
所以你这种饶恕，你等于是救了两个人。虽然这孩子还是得判刑，该受什么法律，他一点都逃不掉。可是从这妈妈这个角度，她也把这仇恨放下来，因为她觉得这也是两个孩子，我已经失去。我的孩子，我不想这两个妈妈失去他们的孩子。
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，脚前的灯。什么样的话？这种话就是，等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不管你的感觉怎么样，你没有选择。这句话两句话讲出来，你没有选择。你要知道，你如果不这样做，你就不是天父的儿女，你就不像天父完全。主耶稣已经把你成全到这个地步，你不要为了这个事情砸锅。就这么简单，因为你不饶恕他和你饶恕他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这个法律智慧自在他，天父不可能，他不公义，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那是神的事情，我们只需要负责什么？饶恕。你心里不放下来，你看饶恕写在什么事情前面？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释放，你没办法释放。你心里面如果没有饶恕，你就没有释放，你不可能服侍主。因为这个世界它在你心里面它有力量了嘛，它有势力了。你说我不是侍奉马门，这以前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常常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激将法，可是道理是对的。他们那个时候会拿出这种什么毛思想啊，或者说我们因为上过什么样什么叉叉党的当啊，所以我们再也什么都不信。我说你要是真的不喜欢那个东西，你就不要再让它影响你，他就没话讲。
就是一种释放。
对，就 就是这个字了。
我理解这是
对，
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种
是一种释放，
把
真的是
放下来。
对，
但是对对他们那两个被救的被饶恕的人来说呢，你对他是一种拯救。
对，
对，这两个灵魂，他以后想起他被饶恕这件事，他的灵魂会有一个大放肆。
所以这就是我们，
然后别人周围的人会，
你看上一章里面就讲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光看它是一个律法，有人逼你走一里你走两里，你不知道这是干什么，其实这是一个成全。当你在走第二里的时候，主耶稣与你同走。你说这个妈妈她饶恕那两个孩子会听见，谁让她听见的？谁让这两个孩子受感动出来？那当然是神的作为在里面，因为这是引动神，或者说主耶稣整个他仍然在讲说，我来要成全，可是我要成全的时候，你不要不让我成全，因为我饶恕你们，你们不彼此饶恕，他没有办法成全。对对，因为我们中间在一起服侍也好，过日子也好，我们中间也一定会有摩擦，那怎么办？你要饶恕。有时候这话听得很刺耳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传道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都刚信主，有一次我就突然讲了一下这个士局跟启示录，所以我只是想吸引他们去注意这个启示录，然后有个弟兄都听得很不舒服，整个眼睛闭得紧紧，后来他就直接提出来，他说听得很不舒服，后来心里面突然有一句话，就是你要饶恕你弟兄的过犯。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都不讲话。这些话是有功用的，它会解决问题的。我们最后仍然是要忘，不要忘记什么，这个在这里所说要饶恕的人是跟你有直接关系的人，这个直接跟你有关系的人是什么人？一起建成的，一起做盐的，一起做光的。我们的先决条件是说，我们饶恕一切得罪我们的人。我不是说我算说的人没罪，不是，我又不是说他们就不是不是。基督徒其实
我还是理解是解决
对，没有错，这样讲一点都没错。基督徒其实不反对死刑的。因为我们知道死后有永生，死后有审判，我们希望你能够悔改，可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定死刑，这个对我们来说并不为难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是先行饶恕所有得罪我的人，可是这个饶恕跟他悔改不悔改是两回事情，我不是因为他悔改所以我饶恕，我也不是因为他不悔改所以我不饶恕，这个饶恕的东西根本不在我们两个的关系里边，你明白吗？我们无论是谁，我们都可以饶恕他，已经饶恕他，只是这个饶恕若是不能恢复我们中间做光做盐的关系的话，圣经后面来教导是很清楚的，有的人你连同桌跟他吃饭都不可以，讲得很清楚的，因为你是在保持这个山上的城，这个光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，你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人是你们的礁石，你们中间难不难没有有智慧的人把这样的人赶出去了？所以这些不是互相冲突的教导，而是你要知道饶恕这个字到底怎么用的，是心里的事情，对吧？再往前，这段话是接在这个所谓主导文的前。这个主导文到底他的祷告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从今天这个金玉良言来看，他的
专门一天晚上讲，
其实他没有这么严重。你看他到底他的重点是什么？其实他的重点往往是我们最没有注意的事情，国度。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这个不单是我们本性里知道的事情，也是主耶稣在给我们确定的事情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返回去看你要祷告什么。你要祷告的东西很有意思啊，他不是说因为这样我现在是你的儿女，所以我就来每天跟恶魔奋斗，对不对？我就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。不不不，他反过来讲，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你要反过来看，你才知道这个话很特别，怎么回事呢？他在告诉我们什么？
所以所有的权在神上。
他告诉你，其实你胜不过试探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胜不过试探，其实你要真正遇见这恶者的话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这是他在告诉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叫你不要遇见试探，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做久了，你来服侍主了，你就怎么样？这以前一个老传道人，他就讲得很好，他说基督徒是什么？就看那个日光灯就知道啊， 有电就亮，没电就不亮，你照了多少年都一样。国度权柄荣耀是神，你不要以为你这个观念非常重要。你在服侍的时候，你才不会以为自己多重要，少了我就不行了啊！要知道一切真的是在神的手里面，那个叫做什么？信心。信心不是像他们捆绑魔鬼撒旦的做一个会场整个清理掉，然后我做什么？你可能，但是真正的信心不是，真正的信心是晓得什么？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在他的手里，他是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，他是让我们不遇见试探的那一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能做的功呢，都是他量过的，很小，可是你要做好。人点灯摆在灯台上，灯台是主人把你摆上去的，不是你自己去搭的。你摆在灯台上，你就好好照就是了。你要回到自己的教会来看，我们几个人在这个小灯台已经守了好几年了，没什么光啊，可是没什么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个灯台？还是你别急，你不要说你记性不好，我们中间哪里还有一个记性好的，对不对？以前没有一个行的。以前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教会都是什么？学生教会、青年教会，我从来没有做过为自己的教会，就是半老人教会、
老弱病残
教会。可是你知道，以前没有这么多的病，他老人了，你就到80岁就坐那，你就不要理他就是了。现在不一样，还如果主许可，我们大概都还可以蛮强壮的服侍20年、30年。这有整批的，你去看，你就去看那个他们拉去惠康那一车一车下来的老人，我看了，我真的是蛮有感触。他们有的人其实跟我年纪差不多，也就是60出头，他在国内已经退休，他就来了。他们眼睛里所看的露出来那个苍茫，他们这一群人来来去去就是抓个菜这样子这样子，你就觉得很难受。他们仍然需要福音，还有这些小学生。
所以说不定你说的还这些老人可能还会愿意听。
对，他有他的办法。
年轻人现在忙死，
但是年轻人归年轻人呢，我不用假装跟他没有代沟，可是我以长辈的身份，我还是有话跟他们讲，还是有人会听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要习惯我们的角色。我们从这个来这边啊，年轻力壮啊，求学啊，什么什么的，现在一转眼，我们的小孩已经到我们当年的。所以我那天写了一个新的福音摊章，白卡、金卡、红卡。
还有红卡。
就是对，我说。
哎，不，他们那帮老人也有老人。
那是不错，那是啊，对对，他们有他们热闹的地方。不过你从整个总数来讲，还是非常非常的少。
什么每个月都在过生日啊，什么聚在一起。我一直看见，我有一个人把我牵到那个网里，我就看我没啊，我只看看我没插嘴，我心想我还不是那么嘴巴
的。有的有几个教会的老牧师，他们是去这个，
他们都是住的老人工。
对对对，全世界有整批整批的老人 ，OK， 都在家里，都在网上逛着。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，但是这里所说的，我们要对于试探、对于凶恶要知道得很清楚。前面又讲了什么？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不是一个接受主的祷告，这实际上第一层已经没讲了，我的债已经被你免了，我现在免了人的债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祷告，对不对？这是基督徒的祷告。要你注意什么？不要自以为了不起，怕你在世上是跟魔鬼打对头了。不要以为你可以胜过试探，你要注意的事情很小，要知道自己的软弱，要免了人的债，不停地免了人的债。还有呢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你，看见没有？这几句话其实就是底下在解释的，对不对？天父已经知道，所以我说为什么反过来读就比较清楚了。他前面为什么会讲这些？那这些你只要一读就没有问题，不像刚才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读这个免人的债啊，什么什么比较难一点。这个什么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觉得很理所当然。这些其实都是小事啊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第十节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子？你看，连着从第九节来，愿第一个愿。第二个愿，愿你的国降临。第一个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第三个愿你的旨意，对不对？ 一个是所有的人，一个是你的国，也就是前面讲的天国，一定是一个国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呢，你的旨意，这个神要做的事情一定做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些事情祷告？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祷告？为什么？
他记不记得我一直回答的这个主题？
是我们的工作，
我们在天上的，以及我们是地上的。虽然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，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了从创世以来所隐藏在神那里的天国之福，可是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要人都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对不对？这是神做工的办法。他的国要降临，透过谁降临啊？你们。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，透过谁行在地上啊？你们。要偏的人要得救，要透过谁啊？我们得愿这些人尊他的名为圣。你不能嫌他来吃饭，嫌他烦，这是先决条件。你看，这个叫祷告，不是祷告。好了，我们不能再讲下去了啊！但是你看看啊，这章里面还有很有意思的事情。第五章不是讲的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对吧？人点灯要把你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，要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可是这边偏偏告诉我们一大堆事情是怎么样，不要人家看见的。他这个所说的好行为到底是什么？千万不要自己去解释。所以他才说你们要小心，你不要以为你以为的善事是真的善事，你以为的祷告是真的祷告，回到他的话里面，小心的去读。禁食与祷告是你跟天父中间的事情，你要知道的事情是你的天父不断在暗中查看。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什么？他的国降临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。这个行在地上还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很怕人的是什么？如同行在天上啊。对，最记得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的，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你不能就说阿门，他底下还有一句话，基督怎样爱教会，丈夫要什么？照样爱你妻子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弄太晚，我们花一点点时间祷告好不好？